以下咧系正道嘅时间，今日咧有曾徐文传道为我哋正道，咁咧就讲嘅讲题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今日咧系儿童主日，不过咧就冇咗每一年咧都有嘅见证分享同埋儿童献诗，但系咧就有刚才大家所睇到嘅小朋友喺教会里面生活嘅片段，同埋咧今年咧儿童咧所念嘅诗篇23篇将会同大家分享嘅呢首嘅诗篇，相信咧亦都系好多人所认识，甚至咧你可能咧都可以背诵到，成为咧喺绝望当中得到鼓励，忧伤时得到安慰，烦躁时得到嗰份嘅安宁，甚至喺临终嘅时候得到上主嘅祝福。一首嘅诗篇，让信徒嘅心灵深深得到帮助嘅。呢篇嘅诗系一首咧信靠诗，系诗人咧面对敌人嘅迫害，就喺上一篇22篇所描述嘅情况非常之危险。佢系因为佢哀求上主，最后却以信心转向所认识嘅耶和华上帝，而所宣告呢六节嘅诗句。我哋咧同再次有祈祷啊！亲爱嘅主耶稣，求你先以你嘅宝血洗净我哋众人嘅过犯，叫我哋能够坦然无惧嚟到你嘅施恩座前，得蒙你嘅怜恤同埋帮助。求圣灵你光照我哋，并且掌管我哋心思意念，指教我们能够对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求主洁净和充满，使到你的仆人成为流通的管子。求主悦纳使用信息，听的蒙主祝福和造就。祷告诚心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过去社会的事件，全球的疫情爆发，直到今日，相信仍会令到人的情绪有大大小小的起伏。可能有家长惧怕疫情，怕儿女受到感染，停了多个月的课堂，功课又要追赶，和孩子在家里面的共处又有新的挑战和学习。老师同样面对从未试过的外在内在的压力，又要录制不同的课堂的影片，作不一样的课堂教学。但其实背后的压力不是人人能够明白，社会上不同的声援、悼念的日子，大小公司的裁员可能会影响你的工作会更加多，又或者因为没了份工而很担心经济不景气，又或者经历过至亲患病的入医院，他自己一个人孤单的日子，等了又等，甚至有亲人离世哀伤，这些等等这些看来不是很好的日子，但这些烦躁伤痛的日子，不知道大家怎样去度过呢？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希望这些不开心的日子快啲过去啦！面对香港嘅变化，都系好想咧揾一条嘅出路，又或者咧祈求疫情快啲远离，必定有一日咧回复正常嘅生活，心情咧就自然咧就渐渐好。系冇错，呢啲咧系我哋嘅期盼，亦都好正常嘅谂法，但我哋往往咧好少谂到。选择先求天父的去掌管我们的心，不论祈求他的带领，又或者寻求他的心意，我们通常都会先自己想到一个计划，然后就祈祷交给上帝了。天父，我祈祷了，虽然我不是成日去祈祷，但现在我这样打算，你说了什么可以就按你自己的时间去成就吧。还有我会等的。弟兄姊妹，以上的对话 会不会是似曾相识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留心，因为这样的属灵生命不是那么健康的，看来好像很合理，但它是没有对准我们所信的对象去信靠，就是自己安排了一切，然后交给上帝了，这样我们信靠主的心就会受到考验的。或者你说考验不会至于死的，上帝定会指教我的，叫我看到自己其实我有几自我，我的信靠的心不足够，所以我们要恢复灵里面的健康，就要将自己或者儿女带到上帝面前，建立这份亲密安全的依附的关系，叫仔女能够安然靠着上帝的爱和保护去面对成长上面不同的挑战。父母当然亦要成为儿女的地上面的安全的依附啦，当中包括梗系要处理自己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问题啦，以及重建在主内面的婚姻和家庭的模式，这些都很重要和很迫切。今天我当然不会讲这些课题，不过子女的成长、夫妻间的关系是很重要，也都是由一男一女在上帝面前许下这个婚盟开始，正如上帝爱教会一样对上主忠贞，同样我们同上帝的关系又是不是那么看重呢？二十三篇作者大卫正正向读者描述自己怎样安全地依附在耶稣基督，安全在耶和华身上，显出对上帝那份的信靠，藉此提醒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大卫藉着牧人和羊比喻描述他与上帝的关系，他是牧羊出身，熟悉牧羊的生活，甚至明白牧养羊群是一回怎样的事，所以他很体会到上帝的照顾，好像牧羊人那样照顾羊群一样。在一至三节，我们看到诗人因为靠耶和华而发出五方面的宣告。第一，他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旧约里面，上帝自我显明自己的名字呢，就只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上呢，三章十四节，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自有永有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那位过去现在将来都没有改变的我，即是呢，我就是一位活着的上帝。耶和华不是被造的，并且他是唯一那位呢创造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因此呢，我们要以心灵的眼睛呢才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却不能够看到这位伟大上帝的面。二十五节，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自己呢就是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诗人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意思就是耶和华好像牧者的大君王，称君王为牧者或者牧羊人，其实在旧约已经记载了，而古近东亦都称王为牧人。大卫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只是说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没有提到其他的羊，就好像上帝只是属于他，他亦都是属于上帝，这份这么亲密的关系。原来在古代，统治者被称为牧人，是因为君王被期望可以爱他的百姓，看顾他们，并且有智慧怎样去带领他们。很可惜，太多这些牧人在虐待、屠害这些羊，正如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节这么说，以西结先知这么说了， 祸灾，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多牧养羊群吗？这节的经文叙述了神对那些自私领导者的控诉，因他们没有将神的羊群，因为他们将神的羊群看作为自己的羊，并且呢虐待他们。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一种属灵的经验，不是非物质。不过呢，我们往往都是只是站在物质上面呢去等待经历上帝。神很愿意呢去牧养他的子民，处处为他们着想。天父本来是一位大君王，有特权，有强大的职务，但是他愿意变成一个以温柔去照顾的责任，选择自己成为我们的牧者。换言之，我们就是羊，就是他的羊，不是其他牧羊人的羊，因为我们早已被列入了他的羊圈里面。所以一切发生的事他都知道的，他都明白的。第二个宣告，诗人的宣告，就是耶和华使到他不致缺乏，牧羊人为羊预备食物，正如耶和华是满有恩惠。如诗人大卫祖宗亦都曾经在旷野漂流的日子，耶和华为他们预备食物，耶和华以勒必有预备。羊不单单得饱足，而且牧羊人走在羊群前头带领他们避开危险，重要是使到羊有安全感。第三个宣告就是耶和华使到诗人有安居。牧羊人领羊群去到一个丰盛的青草地上面，享受一个既安全可以歇息又有新鲜的草原上面，又令到羊去到安歇的水边。这个不是一个急速的流动的水源，以致羊可以很安全在这里享用它的水。耶和华沙龙，耶和华就是赐下平安的位，使到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们在安歇的水边。第四个宣告，耶和华使到诗人归回，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苏醒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归回，因为有得食啦，又安稳得饱足，生命就自然恢复这个活力，有力继续前行。这一处是上帝提醒人，正如耶和华指民会走歪路，耶和华就好像牧羊人使到指民回转。接着第五个的宣告就是引导诗人是走义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我们的公义先在耶和华里面才有的，为自己名引导我走义路。义是公义，大君王引领子民回转之后做应该做的事，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今日世界的价值观念往往都冲击我们很多的信仰，道德观的界线也都越来越低，人只求满足情欲到忘我，人内心的罪的本性也都伴随着，还有一些邪恶的力量不断影响。其实这些现象圣经已经提及过，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来洞察和防备，免得我们陷入当中，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总要知道和记住，上主是我们人生的引导者和保护者。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好像诗人这样想，或者这样学想享有这个上主的恩惠呢？刚才那五样的宣告，你想不想拥有呢？还是你仍然在等着一位理想的上帝呢？可能只是在困难的时候才寻求上主， 叫佢尽快俾你所要嘅答案啦。更甚嘅就系唔啱听咧，唔啱听咧就揾个别嘅神明，即系揾其他方法啦，或者自己去解决啦，咁样多于真正去听从神嘅指引。我哋知道佢就系我哋嘅牧者，但我哋可能唔系完全视耶和华为牧者去跟随同埋听从。过去咧一直咧对儿童主日学嘅学生家长咧都感到一啲亏欠嘅，因为咁多年嚟咧都冇好关心佢哋嘅需要啦。特别咧希望咧可以喺信仰嘅上面咧多点同行感恩啦，反而喺疫情嘅期间。有機會透過好爸爸中心，我哋合辦咗4晚嘅網上嘅聚會。原本咧，我哋嘅實體嘅聚會報名人數咧，只係得幾位嘅弟兄，但當轉到網上之後咧，就增至到10位。弟兄們咧，可以喺呢個平台裡面去分享，雖然咧分享唔多，亦都唔係好深，但係咧亦都可以咧有啲認識。盼望上帝继续带领弟兄们可以在父亲的角色上面或者信仰上面彼此更多的交流。之后我就跟同港员讲，我们跟爸爸做完这个聚会，我们何时跟妈妈做另一个聚会呢？但又怎样 去做好呢？这样只是放在祷告上面求主去引领。就是一次我跟同道或者是我的同学分享啦，点样可以开展喺网上面牧养嘅事工？分享完之后，喺上帝嘅带领之下，我喺8月咧开始咧举行一个咧叫做与你有约线上嘅姊妹同行小组，藉此咧聆听上帝嘅教诲，大家咧都有机会分享自己嘅难处，彼此鼓励同埋代求，建立紧咧与人啦与神嘅关系。间中都听到他们分享和丈夫教养子女的安排或者他们的想法，可能当中各自有不同的方法教养孩童的方法，亦或者有不足够的时间放在子女身上。姊妹们很想另一半能够和他们一起，不单单是分担家庭的责任，而是能够跟丈夫一起靠住主同行。听到之后都明白他们可能在教养孩童上面的标准、要求、空间上面都有不同。确实管教孩子是上帝给父母的责任，不过又不能够只是要求爸爸怎样怎样这样，却是没有为他祈祷。相信能够使人有生命力的上帝会给人有这份的改变。所以首先坚持先做好自己本分，并且恳切为他们祈求，交给主，听从上帝，察看上帝怎样在人身上彰显大的作为，而不是我们单单只是一味要求。在耶利米书里面10章23节，先知耶利米这样说，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们需要耶稣作为我们的牧人，但却是有很多人跟错了牧人，当中可能自己跟了自己的方法，甚至叫人跟自己的想法，以致不是跟着主耶稣。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内心能不能够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然我们仍然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去做的，做自己想做的，而不做一些应当做的跟随主，只是会好像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路上兜兜转转，不能够立时经历上主的丰富。进入第4、第5节，诗人称耶和华为你， 在一至三節是稱耶和華為他第三身，而這裡 是第二身。這裡表示先人呢要正式回應耶和華。第四節先人感到好像這位牧人的大君王的他的同在，他的保護。我們人生路上面呢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危機危險啦。這裡講死蔭的山谷裡面，死蔭死的意思是講緊最厲害，亦都知道死的威嚇。死蔭就是在一個最漆黑，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境況之下，他是因為有牧人大君王以致仍然能夠壯膽無懼，不怕受傷害。因為王的同在，同在是叫我們不用注視周圍，周圍可能很黑暗，你會很害怕，但當我們注視了在仰望我們的上主的時候呢，就可以安心。猶太牧羊人引導羊的時候都會帶備一個短的棍，是束在腰間裡面的，用來驅散和擊打這個猛獸的，同樣也都會保護自己。另外呢還有一支叫做鋼，是一支長的棍，是幫助呢去走一些山路之餘呢，也都幫一些走散了的羊呢去回到羊群的裡面。這個一短一長的杖和鋼正正是講緊保護和引導羊群，防禦這個盜賊和豺狼的襲擊。對於羊來說，這個的保障安全的是一個安全的象徵。而杖和鋼在舊約當中也都描述和君王是相連的，象徵王的權力，百姓得到同在和保護，不單不懼怕，亦得到安慰。進到第五個場景，先知由草原而進到去家裡面，再進到去聖所，角色不再是牧人了，而是親切的主人，預備了桌子、油、杯這些這麼豐富的供應和款待。而敵人在哪裡？就是被壓在關裡裡面，詩人可以安坐在主人所預備的桌前，得著主人的保護。突然整個家的場景又轉到另一個很神聖的一刻，主人在這裡特別用一個特別的方法去接待這個貴賓，就是用油膏了我的頭。油是高立君王或者高立祭司所用，表示那份的喜悦、歡樂、豐滿。主人從這裡的眾賓客裡面將詩人分別了出來，使我的福杯滿溢。整個的筵席是表明神的保護和充足的供應，主人那份厚意不斷為客人添加，直到去個杯滿瀉，使到客人經驗到那份的豐盛和恩惠。到第六節，詩人去宣告上帝的善良和友善。當我們看到四節上面、四節上那一節和五節上那一節，你見到一個動詞本身是暗示緊迫害的，但去到餐桌這個場景卻明確地指出詩人的無名的敵人所構成的威脅已經不在了。接著就是另一種的威脅，這種的迫害是影射到神的慈愛。神的慈愛取代了敵人曾經在詩人身上的威脅，現在卻是以神的愛為目標，這個追求反成了轉向神，這個轉向有效地取代了敵人的角色，以致這位詩人欣然地很歡喜地宣告不再是以敵人為目標，而是神的愛。神的愛追隨著得到保護和祝福這個詩人。 当事人深深经历到神的看顾、保护、供应、引导，这些一切的恩惠，他就将内心那种说话向众人宣告，亦都是他的愿望，可以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从此就单一渴慕追求神的恩惠和慈爱。慈爱包含了什么呢？仁慈、诚恳、忠贞的爱，恒久不变的爱，和白白的恩惠。因此慈爱基本上是和盟约是互相紧扣住。因着盟约，上主继续向人施行救赎的恩慈。而十诫是由于上帝的慈爱、立约的爱颁布给以色列民，告诉他们并且警戒以色列民要存留在上主的盟约的里面，就是遵行律法，他们必就可以留在盟约里面的恩慈里面。诗人最后宣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个表明对上帝的信靠，以行动就是敬畏上帝为一生的准则，以上帝为乐，常常亲近上帝，常常可以去到圣殿里面的敬拜。各位弟兄姊妹，诗人坚定地站在上主的盟约上面，称上主的名为耶和华，就必不会缺乏。诗人认定上主有适切的供应，他就不用担心，可以见到他对上主有十足的信心。我们每一个都是上主的受造物，是他手所作的工，只要我们谦卑来到面前，将他要我们所作所讲，我们就讲，我们就做，而不是将自己的想法。当然上帝会用任何的人，这个是他的主权。每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有不同的角色、身份、位份，有一些可能被吩咐，有一些可能会被上主去责罚。但是你想想，究竟哪一个是天父所爱？同样，我们侍奉上帝不是我们去选择的，由那一天你被上帝去呼召，已经不是我们去选择。我们有的一切都是从上而来，今天我们侍奉通常都会是选我们想选的。其实我们可以好好地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选做些什么。到有感动的时候，意思就是不是你有多少的能力，而是你看到这个的需要和上帝的呼唤，上帝要使用我们一同去荣耀祂，祂要与人同在，即是藉着这个侍奉让我们经历祂的同在。今天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牧者是哪一个，不是自己，不是你旁边的人。当然上帝透过不同的人去教导我们怎样做，还原基本步，以基督的心为心，又懂得将时间放在上帝的说话里面，经历祂的同在。作为牧羊人，祂很希望羊得到丰盛的生命，上帝同样都希望属乎祂的人能够活出生活的意义，有丰盛的人生。记住上帝所看的丰盛，乃是我们全然倚靠祂，就是那位牧养我们的上帝，祂亦都是那位完全的医治者、保护者。面对各样的人事物，不同的政见，疫情的严重，人的丑恶和自私、不信，为自亲而忧伤、担心、受屈，被人抬举，远离了上主的时候，这些一切的遭遇，难道上主不知道吗？而 我们面对或者参与其中的时候，又或者我们在旁边做一个扶持者的时候，让我们内心先向上主祈祷，祈求呢医治的主不是要做些什么，而是呢将我们内心的哀求变成信心的宣告，让上主居首，祂要领我们可到安歇的水边，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祂重整，面对自己，面对祂。今天儿童主日，我当然要跟父母说多几句的说话或者导师啦。作为父母或者导师的我们，今天我们想传递什么价值给下一代呢？隔壁有美味的饭菜，是不是叫子女过去吃呢？而你就不用花心思花时间预备 一份很美味的饭菜呢？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至缺乏，缺乏是我们对祂的信。我们常常看周围的环境多于祂，所以因而有惧怕。耶和华亦是你子女的牧者，我们愿意花时间找住主，跟他们一起走过这个死荫幽谷而不怕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上主的话来喂养，生命就被祂的话充满，灵魂就可以得以苏醒。如果没有上主的话，就不明白祂的心意。如果我们只是只顾着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满足我们的肚腹，但是没想到我们的灵魂的时候，那我们有何能力呢？我们的灵魂就会慢慢沉睡，甚至昏迷。在今年十月至十二月，我们K1 去到小六，主学学生都会跟老师一起念诗篇第一篇，让我在这里都藉着一至二节作为我们的提醒和学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作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第一节三个否定性的动词，不从、不站、不坐，形容词恶人、罪人、亵慢人，名词计谋、道路、座位。这个是渐进的对比，三重的危机，表示一个恶势力的增长，叫看的人你要警惕一下，提醒人要离弃恶人和他的恶行，积极劝勉人一心一意地去跟随上帝，并且喜爱他的律法、他的律例，常常放在心里面反复地思想。思想什么？就是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就是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人所成就那份的救恩，这个人变为有福，指导快乐。快乐是要付出和有所行动的，谦卑的心信靠神，遵从祂的诫命的人，日日这样去不断思想念读上帝的话，专心仰望。这里呢讲到的人呢，其实也都是预表着那位将要来的完全的人，就是基督，是我们的跟从的榜样。这样的人就是有主栽种和安排，常在主的恩典里面可以稳妥、快乐、更平安。这个人就必然蒙福，他所做的自然就会顺利。藉着上主的话使到心思意念情怀得到启迪，想不通的问题藉着上帝的话赐下智慧， 分辨是非。若果我哋嘅心灵、身心灵受到伤，让主嘅话嚟安慰我哋。首先，我哋要起嚟，先放低我哋手上面成日都去好想寻求、好想睇、好想学嘅知识，先放低呢啲一切嘅嘢，然后就读尽神嘅话，开始昼夜反复思想，并且常常祷告，为嘅系有一天能够宣告耶和华系我嘅牧者。愿神嘅说话放在我哋心里面，让我哋能够去前行。